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一同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得着真正的智慧。箴言系列第四讲，全力以赴寻求神。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箴言第二章。箴言第二章，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雅伟，得以认识神。因为雅伟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我们来看一看，透过这一章，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一到四节这里出现了很多相似的词，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扬声，寻找，搜求。这里是谁在扬声，在呼求呢？之前我们看了一章二十节，那里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而二章这里则是说这个人在扬声，在呼求。从这两处经文，我们看到一幅图画，一方面是神在呼喊，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在呼求。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词都是一些很强烈的字眼，扬声求，寻找他好像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这些强烈的字眼告诉我们什么呢？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其中的态度。你有没有试过专心去求一件事呢？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某样东西、某个人。抛开属灵的事情不说，你仔细想想，世上成功的人多吗？其实不多，很多人都想发财，却都只是做着发财的美梦。为什么呢？举个例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我是看电视新闻采访而知道他的。他出生于1975年，家在江西的一个农村。在高中二年级时， 由于家境贫穷而辍学，之后他就去了南方打工。可是他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读书梦，他想学习英语。他是带着高中课本去南方打工的。你现在还带着你的高中课本吗？他在打工时继续努力学习英语。后来有亲戚问他，要不要去清华的食堂做切菜工啊？当然，薪水没有南方的高，但是他喜欢清华大学的氛围。他想，做不了学子，做大学的厨师也不错。于是他就去了清华。在清华，他住的地方只有大概4平米，非常简陋。除了上班，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英语，随时随地的学。看方便面包装袋儿和调料包上的中英文对照，看糖纸上的英文。他没钱买书，就去买学生毕业时处理的二手书和二手英语磁带。他疯狂到一个程度，朋友叫他去吃宵夜，去散心，他不去。朋友结婚，叫他参加婚礼，他说没时间，让人家改天。他一切的社交往来都停了，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英语上，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别人也总说他，你一个厨师学什么英语？他也不介意别人怎么说。有一次他给学生打饭，一个学生突然用英语问他一道菜的价格，他也脱口而出用英语回答了他，就这样用英语对话了起来。从此以后他就出名了，很多学生到他那里打饭都是用英语跟他对话。食堂规定，在给学生卖饭之前，厨师们先吃，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他就在7分钟内吃完饭，余下的8分钟便躲到食堂后面读英语。他的同事们都说他疯狂，真是比李阳还疯狂。就这样，通过自学英语10年，他考过了大学英语4-6级，托福考了630分。许多国内外主流媒体都采访报道了他的事迹，他还多次受到领导人的接见。他的名字叫张立勇，现在他成立了一个阳光立勇工作室。他是第29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国际联络处的翻译秘书，还担任奥运会志愿者语言培训高级讲师，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学习青年、2004年中国十大年度新闻人物等等称号。这个人就是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农村小伙子，只是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现在的成就。我们有这种精神吗？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你有没有百折不挠、死缠烂打的去追求过什么呢？其实很少人有这样的素质，所以世上成功的人并不多。同样，来到认识神的问题上，神是否真实，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样认真的态度，死缠烂打的去寻求。就像箴言这里说的，好像寻找银子，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去寻求。如果你有这样的精神，你就能够寻求到神。你可以问自己，你真的想认识神吗？你有多渴慕神的话、神的公义呢？如果你有一点点困难就不来聚会了，这样的态度你肯定寻求不到神。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你怎么待神，神就怎么待你。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他还不认识神，但他愿意参加聚会，愿意了解圣经，学习认识神。有一天，带领他聚会的老师就要离开他所在的城市，没有人带领聚会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可能你会想，老师在的时候，我就跟着学， 老师走了，我就自己看圣经，或者再找一间教会。能这样想的还算是好。但这位朋友竟然辞掉了原本像铁饭碗一样的工作，追随老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如果他是基督徒，这样做还可以理解。但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处于想认识神的阶段。其他的基督徒也觉得惊讶，还替他着急，劝他说，不要着急，不要冲动，万一寻求不到，后悔了怎么办呢？大家都担心他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就是有这份执着，他寻求了很多年。期间老师又换了城市，他也辞掉工作跟着换。待遇很好的工作他说辞就辞。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百折不挠。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神，现在也非常稳定地在服侍神。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你真的想认识神吗？除非你像他那样寻求神，好像寻求隐藏的珍宝一样。你要看神为珍宝，以至于你不会觉得你所丢下的是宝贝。你也不会哀叹，哎呀，我的工作呀，我的地盘啊，我的学习呀。如果你看这些为珍宝，你当然不愿意失去了。我们把多少心思放在寻求神的事情上呢？我们有没有竭尽全力去寻求神呢？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你就明白敬畏雅伟，得以认识神。只要寻求，就会懂得敬畏雅伟，就会认识他。认识了神之后呢，神就会赐给你智慧。有了智慧，智慧就会保守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你认为神的道会保守你吗？神的道到底是会保守你，还是会害你呢？我们往往在听的时候很认同，但事情真的来了，却是另外一副样子了。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该怎么选择，然而一遇到事情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只是事情不同，但问题的根源却都是一样。比如你选男朋友，遇到你喜欢的，老师却说他不太适合你，不如你先搞好属灵生命再谈婚姻吧。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的，等我生命搞好了，那个人也没了，这不是害我嫁不出去吗？他的属灵生命就是搞不好嘛，不如趁现在我们还般配，赶紧快点结婚。我们还是喜欢听好听的，希望老师说，好，你们结婚吧。你听神的话，会发现神的话是很扎心的。你会想，又在说我不好，都不会表扬我几句。人就是这样，你整天听人说你不好，肯定烦死了。看小孩子就知道，教育理论说一天责骂小孩子不能超过三次。别说小孩子了，我们也一样，喜欢安慰，不喜欢责备。再比如你家里有事，父母病了，本来你在教会是参加查经的，这时候你希望老师说什么呢？我们希望老师说，赶紧回家吧，好好照顾家里。但是如果老师说，不要回去，交托给神，继续上课，那么你爱听吗？可能不但不爱听，还会生气，觉得老师没有爱心。我们看别人都会看得很清楚，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事情换一种方式临到我们时，你会发现我们还是喜欢油嘴滑舌的外女说的话，不喜欢神的道。其实只要你开始想认真追求神， 撒旦就会想方设法地拦阻你，拖你后腿。撒旦会用什么方法呢？他会利用你最爱的、最亲近的人来拖你后腿。不是说做了基督徒就不爱自己的父母朋友了，而是你要敏感到这个时候是不是撒旦要利用他们把你往另外一条路上拖呢？你要用神的道保守你，不至于被拖走，不至于走错路。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妈妈生病了，希望我立刻回家。我跟老师商量，老师建议说不要回去，继续上课，交托给神。我很难受，祷告神说，神啊，既然老师这么建议，大家都在上课，我也不能例外。但是爸爸说妈妈病得这么严重，那我就把妈妈交给你。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候妈妈死了，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我的信心也会垮的。当时我很诚实地这样告诉神，神不怕诚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假冒为善。后来怎么样了呢？神保守了我的妈妈。经过这件事，我的信心就向前跨了一大步。因为我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是神不能解决的，妈妈到现在都活得好好的。当时如果我真的中了撒旦的诡计而回家，可能就回不来了。可能回家后父母会说，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城市寻求神呢？哪里没有教会，何必去那么远的地方呢？有些弟兄姐妹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可能有人离开后还会在当地找一间教会。我不是说在别的教会寻求不到神，但我们内心的动机如何，神也知道，这就是弯曲。14到15节这里出现了弯曲、乖僻这两个词。什么是弯曲、乖僻呢？就是你明明想这样，却给出了另外的理由。比如你讨厌一个人，因为你觉得他说了某句话是小瞧你、不尊重你，但是你不会说你讨厌他是因为他小瞧你，你会用别的方法跟他唱对台戏，你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振振有词地去对抗他。其实追根究底，你讨厌他是因为有一天他说话得罪了你，让你不高兴了。但如果你这样讲，就会显得自己很小气。所以你不会直接这样说，而是找他的毛病，说他有别的问题，所以你才讨厌他。这就是弯曲。选择不同的教会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说，哪个教会不是神的家？哪个牧师不是神的仆人呢？这些话都没错，问题是你的心如何，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本来正在寻求神，却因为自己有事走了，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还说哪里都是神的教会，这就是弯曲。盼望神改变我们，不然我们也会在神的道上弯曲。很多事情表面的情况和内心是不同的，但神知道我们内心的动机。两个人做同样一件事，动机不同，在神的眼中也是不同的。《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赵国攻打齐国，齐国就想去秦国搬救兵，盼望秦国能快点派兵救他们。齐王派人去游说秦国出兵，使者是怎么说的呢？他没有说，请你快快出兵救救齐国吧，我们都快死了。使者是这样说的，我们齐国还是挺强大的，秦国要想拉一拉关系，就不如派兵帮帮忙，卖个人情给齐国。你不派兵，我们自己打了胜仗，你就连人情都得不到了。 其实齐国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却硬要说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这就是弯曲。你明明是这个目的，却要给出另外一个理由。智慧是亚伟神赐的，认识他是智慧的开端。他赐下智慧的目的不是用来给我们炫耀，而是为了保守我们走公平前进的路。所以智慧很重要，不能说反正我就是愚笨的，没智慧就没智慧吧，这方面不用谦卑。智慧会保守我们走公平前进的路，但如何得到智慧呢？除非我们去寻找，去寻求，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努力去寻求，就一定能寻到。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脱离愚昧，成为真正的聪明人。
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因他比金银更珍贵，我要专心寻找他。敬畏圣洁的神，